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英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卢凯高一发系列的第十篇，标题是高英是风险管理的游戏，如何面对不确定性。本篇导语，高英是一场名为风险管理的游戏。当考虑风险时，交易员有三个关键方面应该考虑。第一节，风险规则。交易则是一个管理风险的游戏。你将在任何辰光经营多少次交易？你的交易头寸将有多大？当考虑风险时，有三个关键方面你应该考虑：一、你的风险偏好；二、最大的幅；以及三、管理交易。风险偏好。最简单的应用规则是考虑你的算面。如果你能够经营交易，在你的平台上下单，然后去算高，这就是适合你风险状况的交易规模。然后，如果当你经营交易时，你发现很难实现，你发现你在离开电脑时总是在想交易的事情，那么交易规模就太大了。你需要把你的交易减少到算面点，也就是你可以花一笔交易接受风险，并得到一个好的算面一点。最大的幅，你的风险偏好将有助于决定你的交易规模，但你的最大的幅也会决定。最大的幅是你愿意在一段时间内损失的金额。跟踪最大的幅的一个简单方法是从一个交易者的角度来看。例如，你可能在每笔交易中冒你掌握1%的风险。如果你把每周的最大的幅设定为5%，你可以承受连续5次亏损的交易。在5次亏损的交易之后，你就达到了本周的最大亏损量。一旦触及你的最大平仓线，你可以决定停止交易。你是否决定应用最大的幅规则，可能取决于你决定交易的时间框架。如果你交易的时间框架较长，你可以决定每个月有一个最大亏损量。如果你交易较短的时间段，你可以决定一天的最大损失量。这取决于你的决定。请注意，你的最大损失量将影响你在任何辰光能够经营多少次交易。例如，你可以决定每个交易周的最大平仓量为2%。如果你在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时有6个每日交易信号，那你在每笔交易上冒1%的风险。如果所有这些交易同时出错，你可能有6%的得幅。当然，既然你是你应该降低风险，这样如果所有的交易最终其实失败了，你就无法在一周的第一天达到每周的平仓。因此，如果你每个交易周有5%的亏损规则，而你在一天内有6个交易信号，也许你不需要为每笔交易承担1%的风险，有时为每笔交易承担0.6%的风险，总体风险为3.9%。这样一来，如果所有6笔交易其实失败了，你也有1.1%的风险可以在上下的交易周内承担。你必须对你的交易系统提出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这样的：你将如何处理亏损问题？你会使用自身交易规则吗？你将如何为你的电视充电，并在平仓后跳回交易中？也许你认为平仓撤退是个好主意。你可能决定远离大标，如果可能的话，离开你的交易组，在经历平仓后出城旅行。这背后的理论是，如果你离开交易一段时间，你将一避免报复新交易，一种快速召回你的账户的方法，你以一种新的视角回到大标中。重新回到大标上的最好方法是，每当你遇到最大的亏损时，只需遵循一个计划好的程序。例如，你可以决定遵循以下5个步骤的程序：一、离开。你将离开你的交易，离开你的家或交易办公室。即使这是周末或几天的时间，把时间从经历过亏损的地方移开是很重要的。你对你的系统进行维持，这应该是预先确定的交易数量，例如200次交易，或设定的时间段，例如2009年至2011年的欧元美元尺度。三、评估你的交易报表，哪些方面一直运作良好，哪些方面效果不好。 亏损是由于运气不好吗？还是由于缺乏激烈而导致缩水？你是否遵守了你的交易规则？还需有几种货币占了你损失的 80%？ 好好看看你的交易报表，看看哪些事物是有效的，哪些需要改进，确保你在报表中萎缩到足够长的时间，看看在亏损之前什么对你有用。四、决定你的系统是否仍然有效。你已经进行了萎缩测试，你已经记住了你的交易报表。如果你的交易报表显示除了运气不好之外没有其他问题，也未测显示你的交易系统仍然有效，那么现在是辰光进行另一次测试了。在最近的市场数据上测试你的交易系统，这样你就可以确定你的交易系统不再起作用了。如果你的亏损发生在过去三周，仔细看看过去三个月的经济市场数据，看看该系统是否盈利。如果你发现该系统不再有利可图，当你再次开始交易时，可能最好坚持使用模拟账户。模拟交易将确保你在交易系统不再进到稳定的里程是不会亏损。在这样做的辰光，你必须注意不要再跳色和用群规中。如果你的交易系统不再有里程，那么是辰光进找另一个系统了。在你身上下功夫。你是你的交易系统中最关键的方面。当你的信心在一次严重的下跌后被动摇时，你应该谨慎地过渡到交易中。目标应该是建立起信心。建立信心的两个最简单的方法是对你的系统进行为测和建立一个积极的心态。决定并计划你应对亏损的方法。几乎每个交易员都将不得不处在这些困难时期中的一个。专业外汇交易员王石凯不如一几年在市场上总是有赚钱的时机。他讲，如果某件事情不奏效，请离开，重新分析你的交易，随后再回到市场。远离市场将给你的头脑和身体以休息的时机，当你回到市场时，你会因此变得更好。走出长期的亏损，你的目标应该是慢慢建立起你的信心。有必要为大股这些并仓期而制定一套规范的程序。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结构，没有旨在防止你在下跌后进行情绪化的报复性交易的规则，你几乎肯定会现实和激烈的交易和承担过度的风险。今天就设计一个计划，这样如果出现平仓你就准备好了，因为你不会觉得在平仓的辰光设计一个平仓计划。管理交易。管理交易可能是对你交易账户最明显的威胁。例如，市场可能不是地在许多十元台上出现每日单次尾巴。如果我决定在美元十元、澳元十元、新西兰元十元、加元十元、欧元十元和英镑十元上进行每日单次尾巴交易，我必须小心。如果这些交易在同一天都可以进行，而我本周的最多缩水也都为5%，会发生什么情况？以每笔交易1%的风险计算，如果这些交易最终全是亏损的，我仅仅通过采取这些交易就能很快达到我的每周亏损额了。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是，当既有相关的货币对提供交易设置时，减少每笔交易的风险。如果你有统计学的背景，你就会明白什么是相关性。一旦你确定两个货币对是相关的，下一步就是降低相关交易的整体风险。下面是一个管理相关的同时进行的交易计划的例子。看涨的单次尾巴出现在以下货币对的实线图上：美元十元、澳元十元、新西兰元十元、加元十元、欧元十元和英镑十元。每笔交易的标准风险是1%，每周的最大跌幅为2%。对于相关性在0.5以上的同时交易，每笔交易的风险降低到0.5%。对六种货币对进行了相关分析，所有货币对的相关性都高于0.5的水平，因此每笔交易的总体风险被设定为0.5%，当天的总体风险为3%。即使所有六笔交易都以失败告终，跌幅也只有3%，因此本周将有2%的额外风险可用。两笔标准交易，每笔风险1%。 指定你将死乌龟里相贵忽必得的风喜。就像你的各一几窝了其他方面一样，自古你在注册过了各一指定自己就指定好行动几窝，你无你的各一掌握为何的度。第二节，规律你的各一。你规律各一的方式为之自古您指定。规律各一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规律进入价格。第二是规律推测。这两个指定都可能是个性化的，取决于你指定的交易方式。至于进账价格，有几种可能的交易进账方法。你可以采取市场订单，以当前市场价格执行交易。你可以采取限价单，在市场未调过向错误方向移动后执行交易。或者你可以决定使用今年的卖出止损或卖出交易的卖出止损。只有在市场向预计方向移动时才执行交易进场。此外，你也可以决定使用另一种进入策略，你可以等待市场提供线索。换句话说，一旦你收到市场反馈，一旦市场暗示它将向预计方向移动，你就进入交易。规律推测也很关键，有许多推测策略可供你使用。你也可以决定根据市场活动来管理你的推测。一些交易者认为，所有的交易决定都应该在交易被触发之前做出。换句话说，进场价格时，身为自我盈利目标其实在一开始就确定了，在交易开始之前。这样一来，在交易被触发后就不会有任何思考。坚持这种理念的交易员试图摆脱困境，并允许市场将交易评为赢家或输家。一些交易者采取这种方法是因为他们在交易之外还有工作，这限制了他们管理交易的时间。这种对代表的有限接触可能是一件好事。有时交易者会难于尽力。在分析市场的过程中，当做出有关哪些交易的决定时，交易员可能会眼受眼急。许多交易者发现，过度的市场分析会产生反作用。迅速看一副市场，决定一个行动方案，随后简单地设定交易并忘记它们，往往会更容易或更有效。亚伯·库夫纳斯，一位同时从事现货外汇和外汇期权交易的知名交易员，对市场分析有这样的评价：他是如此令人执迷。但对我来说，我经常发现我的最佳交易结果发生在我做最少的分析，让我对价格行为的视觉感觉让我对条件做出反应，也不是预测。当然，库夫纳斯并不孤单，有很多交易者都尊敬同样的理念。有时，交易者可以简单地超越自己，他也可能出现在交易的推测阶段。加拿大的露天外汇交易者库林·杰塞普对管理他的交易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价格行动向我的止损点维持超过 61.8%， 我将关闭交易以减少损失。通常情况下，如果我在现场观察交易， 70% 的水平是我的底线。也就是说，由于我的责任安排，我的交易通常要么达到我的目标，要么让我止损。为自己决定你在交易时将做多少管理，坚持这些规则，尽量在你的实盘交易中重复你的回撤，这将确保你的真实交易结果与你的回撤结果相似。管理止损和利润，你将如何承担损失？你是等待市场触及你的止损点，还是在你的止损点被触及之前手动平仓？你的盈利目标会自动实现吗？还是你会等着看市场能否突破某个区域再退出？你是一个跑步者还是一个持枪者？如果你是跑步者，你的止损和你的盈利目标可能是一样的。例如，如果你使用三条线退出。如果你是一个持枪者，你会把你的盈利目标留在你的交易平台上随后走开吗？你的性格和你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回答你这些问题。如果你白天在工作，无法管理你的交易，你可能需要让你的交易平台为你管理。随后，如果你是一个全职的交易员，或者几乎整天都能接触到你的代表，那么就要小心了。能够一直观看代表似乎是个好主意，让你的交易在你的手机上随时可用似乎是个好主意。 又是看着你的高一展开，可能意味着你过早地退出高一。这里的经验法则是，在高一你的系统时，就像你外出他一样，你必须确保你的外出与你在日常生活中的高一方式相一致。如果你在看你的高一时感到非常紧张，那么你最好还是走开。如果你发现自己在观察实时市场时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那么让你的高一平台管理你的高一可能是最好的。今天的外围高一平台非常出色，他们提供了许多追踪推测的机会，能够根据市场行动移动自身等等。了解你是谁，作为一个高一员，你的弱点是什么？如果你发现自己做得更好，当你离开，让你的高一在没有你的干预下达到指引或者升职，你会把握更多的里程。也许你应该坚持这种放手的方法来管理你的高一。也许你能够成功地管理你的高一，并在他们初级至升职前修改你的损失。需要记住的是，级别糟糕的高一并不意味着你应该重新设计你的高一系统，小心合用群规。利用市场信息，市场不断向市场参与者发送信息，你将如何处理这些信息？你会采取市场数据并利用它来调整你的进入策略吗？市场信息会帮助你管理你的退出吗？例如，如果你正在考虑采取扩张的台子尾巴，你可能决定将你的买设置升放在台子尾巴的高点之上。但是，如果在买设置升点被触发之前，市场高一的指数升水平怎么办？这是否意味着你将无视这笔高一并三十年的淡定买设置升单？参见图13.1，这是一个关于一小时英镑美元台子尾巴设置的例子。如果市场太过自身的地方，取消高一可能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利用市场信息来管理你的高一，甚至在高一发生之前。你也可以使用市场信息来管理你的退出。如果你在高一中，市场发出了反转信号，你将如何反应？如果你处于卖出高一中，因市场发出了卖出信号，你会退出高一吗？会不会取决于反转信号的印记？有些离开高一员只有在市场在某一区域引出反转信号时才会平仓。其他的离开高一员会在价格行为提供反转信号时立即规避交易，给予交易方向相反的信号。决定你将如何管理反转信号。如果你正在经营买入高一，因市场发出了卖出信号，你会退出吗？看一下图13.2中的新西兰与美元实现图。这是一个卖出信号在 0.7190 区域的一个宽的台子尾巴。市场触发了高一并下跌，正如预计的那样。随后，一旦市场到达 0.7430 的区域，一个有趣的立足图就会出现。这不是一个夸张的台子尾巴，因为开盘是不在其一个立足图的范围内。尽管如此，该立足图确实表明市场已经在 0.7430 这里进到了支撑，因此离开高一者可能决定平仓。决定你将如何使用市场信息。如果你对加多价格走势非常的吸引手，也许你会利用市场信息来调整你的高一。对于许多高一者或那些离开高一的新手来说，简单地坚持你的高一计划，让你的高一达到盈利目标或者升，可能会更容易。离开高一法系列第十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高一者的高一并列是一个绝对关键的决定，交易会耗尽你的心理和生理能量。离开高一法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高一与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或者进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